定，好不好？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啊，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刻，我们求你啊，加我们信心，加我们智慧啊，让我们更每一位的仆人更清楚的掌握约翰一书里面啊的精华啊，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会解错。主，我们尽上我们最大的能力来理解，加我们信心，加我们智慧。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停在第四页哦。约翰一书应该就是在以弗所写的。那据一些的传统而言，就是后来使徒约翰就在那里过世哦，就好像巴摩海岛那里，可能也不是他最后的地方。有一些的传统说他后来被释放了，然后最终然后好像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哦。但这些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考证啊，你们可以也做一些的研究。好，那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教会出现假教师，还有就是约翰所称的为的敌基督哦。当时候早期教会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啊，有幻灵派幻灵派是诺斯底主义的前身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克林陀主义或者你翻译成色那个彩色的色，色林陀主义。这个圣灵陀主义，他就相信耶稣他是一个人，然后来他是到洗礼的那刹那的时候，基督好像鸽子这样降在他身上，耶稣这个人那时候才有了基督在他身上，明白吗？所以耶稣跟基督是不同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在约翰时代里面出现的一个异端。所以到底是幻灵派还是圣灵陀主义呢？这些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继续研究但是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但很清楚的就是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确实教会在面对异端，所以约翰称他们为敌基督假教师明白吗？约翰一书在针对异端，针对这些假教师现在中国教会也面对很严重的异端，我就是发现是这个的全能神东方闪电蛮厉害的他现在也想办法要侵入东南亚原先是在中国，现在是连要进来台湾、美国、东南亚各个有华人的地区实在恐怖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因为我发现中国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疏忽教导因为中国很大很大，对不对？新加坡好像一个弹丸那样，一粒小球，一只蚂蚁，中国好像一只大象这么大的一块的土地，那结果有些教会不是每个教会的装备都是这么齐全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以后装备了之后，你们的视野要开阔大一点有很多的地区是没有教导的这些的教会后来因为久而久之没有教导之后然后有一端一进去的时候，往往就可以很成功的就带走一票人因为他们就熟悉那一些极端的经文，然后他们就去洗他们的脑很可惜的，很可怜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你们念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来。
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人
好，如果你清楚旧约的圣经，清楚耶稣所说的话，清楚保罗所说的话，你就知道将来以后有一个不法之人要来那毁坏行可憎毁坏者要来，那就是那敌基督那是单数但现在保罗约翰的那个时代就有好些敌基督你可以说小敌基督意思就是小敌基督他们已经出来了，然后所以约翰就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圣经的末时的概念就是从基督受死复活的那一刻，那个末时已经展开了，明白吗？末后的日子，末时已经展开了 The last ages OK然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来念来。
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认基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是敌基督。
所以是敌基督，就是不认父与子的，只要不认其一，就是敌基督哦。啊，明白吗？那我们要知道在世界上也有一些的宗教，你按约翰的定义来说也是算是敌基督哦。犹太教啊，犹太的那些拉比，他们不认子哦。回教认子吗？不认子哦。所以你按约翰的定义来说，其实也算是什么敌基督哦，明白吗？啊，好，如果你把这个原则延伸，这个神学的原则延伸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凡不认子的或不认父与不认子的，就是那敌基督的。啊，我们再看这个回教啊，是要我们要注意一下，要真的要小心，你们要去有空的话去查考它的历史。这个《可兰经》里面的教导也要略略的要知道一下，因为以后我们面对的劲敌可能就是回教，因为回教的历史在渊源的历史当中，他们经常打基督徒的。啊，他后来你看，原本君士坦丁堡就是土耳其本来是基督徒的，是基督教的重大本营啊，明白吗？大本营后来什么被回教攻陷了。然后你以后早那时候早期就是非洲、埃及这些地方啊，都是好像是奥古斯丁在这些地区、亚历山大这个地区、埃及这个地区的时候，原本下面全部都是基督教的，那后来被攻陷了，然后变成什么回教了。啊，西班牙以前也是一个时期是基督教的，后来被攻陷，然后变成回教，后来他们打回去，打了很多年哦，然后后来才成功的。把西班牙救出来，不然西班牙也是回教。那今天他们大量的就是移民啊，移民到美国、英国、欧洲啊，所以欧洲很多回教徒啊，吓死人了啊，很多。所以他们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放弃了长子的名分哦，他们不要耶稣吗？他们不要耶稣，你要明白吗？啊，今天这些的回教徒就移民到那边，很恐怖的。他们要尝试要改变整个的文化，哦，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给他们呢，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劲敌啊，啊，因为他们的圣经里面是有讲述我们的，如果我们是在回教国的话，我们被在他们之下的话啊，我们要生存的话就要还税，你明白吗？要还税，交税，啊。就是《可兰经》里面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要就是要生存的话，你要交税，啊，交这个税给这些回教徒，啊，这就是《可兰经》里面的教导。那基本上我们都是对他们也来讲，我们是离经叛道的，他们才是正确的，因为耶稣不是上帝，上帝也没有儿子，啊，所以这些你们要去懂一些，因为中国有没有？
有。
啊，很多，往往他们是蛮暴力的。你看看泰国、菲律宾啊，那个中国的北部是不是啊？新疆那些都是，他们都是暴力的，对不对？啊，他们都是武装的。啊，那你再看看啊，叙利亚现在叙利亚这些地方打仗的地方，啊，你就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劫持一辆飞机撞向那个大楼，种种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的意识，我们要熟悉，我们要懂，好吗？但是如果你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教导的话要小心，因为新加坡有这个的宗教和谐法，他们会谨慎，因为如果你政府视你为攻击其他的宗教，可能会请你喝咖啡啊。但是新加坡政府是蛮小心他们的，因为他们也知道啊，所以基本上基督徒是最好欺负的了。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基督徒是很容易被欺负的，因为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嘛。但是很多的政府都不敢动回教，因为你动他们的话，他们的势力弱的话，他们暂时顺服，他们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反击。如果他们觉得他们遭受到不义的对待的话，他们会jihad 就是圣战，圣战。然后引爆炸弹呢， 光荣牺牲啊，为他们的阿拉而死。然后如果你叛教的话，父母应当把他的孩子枪杀，杀了。所以你们要懂了、啊。好，所以当时候约翰的时代有这些敌基督出现哦。那我们再看约翰一书四章二节，来。嗯，啊，这段经文中他用的时候，你们就好像我看听人赶鬼的时候，他们就是会用你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那这节的经文原本的用意不是用法不是这样的，明白吗？而是当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这些假教师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了，就是成了人啊。所以在区分啊哪一些是假哪一些是真的时候，判为异端啊，听清楚啊！所以有时候你们要和你们判一个宗派为异端的时候啊，你们的依据是什么？这个依据一定要符合圣经，一定要是从圣经而来，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个人说不承认父与子，也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可以判他做异端吗？可以。你不判他做异端啊，你很可能是异端了、啊，真的。明白吗？所以你在判每一个某一个的宗派为异端的时候啊，神学为异端的时候，你们的依据是从哪里来？这个要很小心，要谨慎啊！不要我认为他这样，因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宗派的神学是齐的，也没有一个宗派的神学是没有瑕疵的，明白吗？虽然我属改革宗，我认为改革宗的神学是最好的，但我也不敢说它是最完美的，它一定有一些的地方是可能。啊，疏忽或者遗漏或者还没有挖掘出来的，明白吗？所以你们要判一个的某一个的宗派为异端的时候，你们的依据必须要是从圣经而来。好、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约翰说，那任何的灵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啊，不成为人的，不承认他成为人的，是出于神的，这个的人是什么？敌基督的灵啊，明白吗？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有吗？有，明白吗？所以这个敌基督的灵，你们不要一直拿，因为我经常听一些我不是说错，但是他的经文的原意不是这样啊。经常有时候听到有一些牧者他们说要赶鬼，然后就问说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吗？你们有这样听过吗？有吗？有啊，有啊。但是他的经文的原意不是这样，明白吗？所以好好的去明白到底圣经在讲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啊，好，然后约翰二书一章七节也似乎好像这是约翰二书啊，他似乎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因为有敌基督、有假教师、有假先知出现，他们不认耶稣道成肉身，他不能不认子啊。可以吗？那使徒约翰他在回应教会出现假教师的问题的时候哦，所以他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然后你看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满足充足啊。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亲眼看见的，所以你们要相信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耳听到的，所以所写的、所讲的、所传的都是真的。所以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很重要，这三节经文呢，你一定要抓住，因为这三节经文抓住了之后，你解释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不会解错，明白吗？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哦，你们念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来。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告，就是要义者耶稣基督。
对，所以约翰写这封信书信是叫教会不要犯罪。犯什么罪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讨论啊。今天一定会课程完毕之后，你会很清楚到底是不犯什么罪。这里说不犯罪不是叫你不去撒谎啊，不要乱发脾气，明白吗？ 他有他的背景，你们如果聪明的话，你们差不多 猜到了，明白吗？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来，你们念来。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的，那听由你们的人说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因为啊，有一些人在引诱他们，明白吗？引诱他们做什么呢？离开耶稣，明白吗？所以他写这封信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人说的。好，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就不会解错。那约翰一书三章七节，来。
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样。
所以他写信的时候是希望他们不要被诱惑啊，然后被他们带走，也不要让他们犯罪，可以吗？这是他写作的目的，所以不要乱解经，明白？会死人的。我很可惜，我以前一直听约翰一书，我听了很多，但是我就是后来都不明白约翻一书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很乱了。那其实是一本很简单的书信，你只要把这封书信你读20遍，一次读到完了，你不可以停的，你不要拿来想让一张一张这样一段一段来读，一次读到完。明白吗？然后你读20遍，你差不多你就大概就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来看呢、啊，继续看呢、啊。使徒约翰要把信徒确信他们有永生呢、啊？为什么他们应该就是可能有怀疑啊？他们来到一个地步可能怀疑，然后自己又有永生。所以你看，在约翰一书一章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他就在书信里面说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永生，明白吗？你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你们念了一节经文来。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对，要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你们在教约翰一书的话，你们讲到人家好像不知道自己有永生的话，好像每个都要下地狱的话，你们是有问题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教的，所以我知道。那听我讲约翰一书的，每个人觉得好像自己不得救的，就是犯罪的，不蒙赦免的。凡刻意犯罪的就不得赦免。凡犯罪的就属魔鬼。不要乱解经，会死人的。有永生被我们讲到，后来听了都好像觉得自己没有永生，明白吗？好，我要改一下，因为我们的太太每次讲我讲到一直问你明白吗？你知道吗？说你把每个人当成小孩子，求主宽恕，这愚病啊，真的，哎呀，有福的，我太太讲我是有福的，如果你们有人讲你们是有福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约翰一书二章，这里有讲，你看啊，这里有一个东西是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因为约翰一书里面出现就是有假教师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有一群人恨弟兄，讨厌弟兄，恨他们，不爱他们，明白吗？那我结果没有办法就是调解到底这两组人是不是同一组人，是不是同一组假教师的这些的人引起的。我们先读这些经文啊，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来。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夜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
所以你看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哦，所以他在指责这些恨弟兄的人。那我们读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来。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可在他里面。
恨弟兄就好像杀人的，那杀人的有没有永生？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来。恨弟兄的就是说谎的。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东西？刚才你们在读这个的假敌基督啊，这个敌基督或假先知、假教师的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呢？它几乎是出现在每一章都出现的。然后这个的恨恶弟兄的这个事情也似乎是在每一章出现的，有没有？所以他的问题是一直在重复的讲，明白吗？哦，所以一章里面，他后来二章的时候又在讲，用不同的方式讲，来到第三章了又在讲，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第四章也是这样，第五章也是这样，明白吗？基本上这封书信只有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假教师、敌基督，还有呢？恨恶弟兄。但我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说，就是这两个问题是其实是同一组的人引起的，但是似乎有这样的一个的可能性哦。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哦，就是第五页的哦，你们就是那个他的我刚才告诉你们很重要的，就是他写书信的目的哦。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讲到，就是约翰说他写这封书信是要指向那些诱惑他们人说的。然后还有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就是叫他们提醒他们不要受人诱惑，似乎是同一组的人所引起的问题，明白吗？如果这个的假设是能够被建立起来的话，就很可能就是这些假敌基督和假教师他们因为做了这些教导，使到这些原本是基督徒的后来讨厌使徒们，讨厌那些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儿子的人，讨厌那些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明白吗？所以约翰就要写这封书信去拆穿这些假教师敌基督们，还有告诉他们，如果是恨恶弟兄的，他是说谎的，他是没有爱的，明白吗？你们明白我讲什么？你们有些紧锁着眉头可以吗？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我，那我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有问题吗？不懂要问哦，快点，真的，因为我如果你们教完你们之后你们还是不懂的话，我觉得我很失败。好，可以。好，现在我们来看啊，现在有一些的困难的经文呢。第一段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现在我已经把整段列出来给你们了，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到第二十六节整段。现在你们三个人一组，你们要把它找出来，到底约翰说叫他们不犯罪是不犯什么罪，好吗？你们三个人一组，然后你们讨论，给你们五分钟。好，你们告诉我，当约翰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叫你们不要犯罪，那到底是不要犯什么罪？不遵守他的诫命，哪里你可以看得到？
第四节
什么诫命呢？对，不爱人哦，明白吗？不爱人就是恨弟兄的，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九节你看到吗？有没有？就是不爱主里的弟兄，然后你去恨他，就是不遵守主的诫命。还有呢？爱世界哪里？对，爱世界。好，还有呢？不认耶稣基督。不认耶稣基督。好，22，还有呢？22节就是不认耶稣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所以约翰是叫他们不要犯什么罪，再来，不要恨恶弟兄，不要去爱世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不属世界的，明白？然后什么？就是不要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哦，要承认子与父。你们有多少人去翻第一章的？举一个手，只有一个，很好。 你们为什么我会，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们吗？因为啊，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们的功力到哪里了。因为这节经文，你怎么可以只看下文不看上文呢？对不对？啊，如果你们看上文，你看上文的话，一章约翰一书哦，约翰一书一章，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不认什么？有罪哦。啊，所以这群人是不认自己有罪的，啊，所以他也是结果，你可以看得出他是不需要耶稣的，啊，他也不承认子，他不承认基督。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段困难的经文呢，约翰一书三章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六节，他讲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些经文你们不要乱乱拿来使用来做来圣经辅导啊，会给人死的啊。那打个比方，如果你一个人好像我的孩子经常撒谎的，然后说你看凡犯罪的就是没有看见过他，也不认识他，凡主，如果你是在主里面的，你一定不会犯罪，所以你犯罪你就是不在主里面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我要你们从经文里面啊，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啊，你看啊，那结果你看他更厉害的哦，你看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哦，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哦，那你讲什么？犯罪就是属魔鬼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的圣经的原意，然后你拿来用乱乱用来圣经辅导，你会害死人呢，你犯罪，所以你是属魔鬼的，你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要你们回到经文里面，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你们找出来到底约翰所针对的是什么，不犯什么罪啊？因为他说凡住在耶稣里面的就不犯罪，到底他指的罪是什么罪啊？因为犯这个罪的人是属魔鬼的，不属耶稣的，可以吗？好，给你们五分钟，你们三到四个人一组把它找出来啊！你们注意，我给你的段落是三章一节，然后到四章的二十一节哦，两章啊，你们找出来，到底约翰讲的是不犯罪，犯罪是属魔鬼的，到底是什么罪？好，来，我们应该不太难。那你们注意啊，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还有到第八节的时候啊，我之前因为对这封书信不熟悉，所以我经常使用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是从系统神学的书来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通常被我使用的时候，就是说基督徒信主了之后不应该继续犯罪，凡继续犯罪的就是不属神的，没有重生的。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解释的，像请举手一下。啊，对，习惯性犯罪就不属神的，然后是用这段经文，有没有？现在我问你们，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原文没有，我告诉你，很简单的，如果我们不会原文，你翻新一本，再翻吕正中一本，然后再把翻英文的译本，明白吗？如果你会一些的英文，然后用英文的软件，怎么翻你都会看到他其实没有这样的意思。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系统神学的课他们这样用的时候，他们的神学有错吗？没有。但是在用这节经文来证实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用对了经文？还是用错了经文？啊？你们回答我。我没有告诉你们呢，是你们自己得到的结论。你们怎么得到这个结论？什么？因为你们正在什么？解经，你们在释经，明白吗？所以你们以后啊，有了系统神学之后， 你慢慢后来你的释经的功力越来越深，越来越强了之后，你会发现之前系统神学用的一些的经文可能用错了，明白？然后你要检验，你不要就是一口就否定啊，系统神学不对就丢掉了，那你就完蛋了，明白吗？他有系统神学里面教的很多的真理都是对的，但是有时候用错经文，明白吗？所以系统神学跟释经还有圣经神学这三环都要有，因为圣经神学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整个的救赎历史的进展，它是一致性的，它会发展的，它会延伸的，明白吗？它不会矛盾冲突的，所以这是一个释经的一个的循环。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说，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到底指的是什么罪？你们告诉我。恨恶弟兄第几节？
第15节。
其实从第10节就开始了，对不对？然后第12节是吗？像该隐，不要像该隐啊，杀他的弟兄啊。15节恨他的弟兄，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不连续人啊，差不多跟恨不爱弟兄同样的一个的范畴，同样的一个问题，不爱弟兄恨弟兄，对不对？还有呢？啊，大大声，你们大大声，其中一个啊，不认耶稣。好，在第几节？四章三节，对，四章其实四章一节到三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不认耶稣哦，看到吗？就是假先知的问题。还有呢？啊，在还没有跳到没有爱心的时候，这些的人他们是不听使徒们的教导的，有没有？第六节对不对？他们不服这个使徒们的教导的，他们离开使徒的教导的。所以你看第六节的时候，四章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使徒，不听从神的就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荒谬的灵来。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第四节，三章四节。
三章四节。嗯，违背什么律法？对了，不爱人啊，明白吗？啊，对，没有错。但是他在这里的时候哦，他要针对的就是说，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是这些问题。不然啊，我告诉你啊，你会来到一个地步哦，每一个都是属魔鬼的。不然你就要自己把你的字读进去，因为第八节说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是属魔鬼的，他不是犯罪的，是继续，他没有这个字嘞，继续犯罪的是属魔鬼的，他没有这个继续不断犯罪，这个字是我们自己读进去的，你明白吗？你们现在如果有你们没有电脑，你们有电脑，你们回去做研究，你们把所有的译本拉出来。那我也给你们那些那个原文的圣经的那个的网页，对不对？你们也可以去找原文啊，明白吗？很容易的嘛，你点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吗？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啊，这些都是我犯过的错，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不要跟我做同样的错事，好好的去解经。所以我后来我现在越来越怕，因为有时候啊，我真的后悔我以前讲过的道，但是不用紧，这都是必经之路，有神的恩惠和保守和怜悯，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四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啊，这个其实就是叫他们要爱，因为他的这个东西是在爱的这个，还没有这个范畴还没有跳出来，明白吗？他是在讨论就是爱弟兄要怜悯人。还有呢？
七节不行义
什么？
七节三章
七节。 对啊，那个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然后他就举例咯，就是因为这个不爱弟兄就好像不行义的人呢，他们是不属神的。啊，如果你看下文的时候，他有给一个例子啊，十二节，有没有？该隐杀了他的弟兄啊。四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你可以看到什么？重复一个问题是什么？爱弟兄，他们却是恨弟兄。这个跟刚才我们看的约翰一书二章，他的问题有没有重复？是不是一样的问题？一样吗？你们看到吗？是不是一样的问题？是哦。好，现在我们又来一个难解的经文，我们去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看了二章、三章、四章了，现在看五章啊。第五章的困难的经文呢、啊？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我要你们找出这个什么不，这个至于死的罪，有一种的罪哦，是会让人死的。那你不，约翰说，基本的意思是说，你不用为这个罪求。等一下，我要你们回到经文里面来找，到底约翰讲的这种的罪是什么？明白吗？那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哦，也是一个困难哦。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哇，这个你拿来做圣经辅导很好用啊，会吓死人啊。我不是说不可以用，你可以劝，但是他到底他这里讲的这个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的罪是什么罪？从神生的必保守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经常有没有犯罪？你们老实告诉我。
有。
你心里有没有犯罪？
有。
有没有？
有。
啊，你们很老实，我感谢主。哇，不然我就很担心你们像法利赛人一样。好、哦。法利赛人跟我们不一样，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义的，上帝是义的，我们信耶稣，然后上帝把他义给我们。啊，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义的，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是举目望天的。啊，我们就像那个有罪的人一样，捶胸，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这结果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啊，那我们以前有系统神学的解释的方式，现在我要你们用从释经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好，你们现在讨论哦，什么是那不至于死的罪？为什么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好，你们先看啊，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但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刚才你们读的一章、二章、三章、四章，好吗？好，来讨论。好，来我们回来。当你们做释经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大多数的人呢、啊，都是因为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首先他的解释，第一个印象的解释的时候，我发现人都是用他就是自身在教会里面听过的道啊传统。或者就是系统神学的精华，然后解释，明白？但是我们身为传道人，我是希望你们有一个习惯，先做释经，看上文下文到底在讲什么。做完了释经，你有了结论之后，再看你之前的系统神学、教会说教导、传统，再来审核一下。如果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回去再一次的好好的释经，明白吗？因为我们为什么觉得改革中的系统哲学是好的呢？因为它是建立在正确的释经的前提下，它正解经文，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有一些至于死的罪， 你记得刚才约翰一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里面，你认为他到底在讲什么？什么罪是会死人的？对，不认耶稣啦。你讲耶稣是不道成肉身，那个是荒谬的灵啊，那很可能是同一主人，这一主人也是恨恶弟兄的，是属魔鬼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什么罪？不会不认耶稣，不会来到这个地步。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无法害他。神会保守我们的，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这个叫圣徒的坚忍啊。神学教育就出来了，有吗？好，我知道有这一段的这些的经文可能会给你们一些人有很大的冲击，你们去想想，你们可以后来不赞同我的啊，明白吗？但是你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我是觉得我之前的教导是错的，所以我跟你们分享。是可以，当然可以。好，是，
那些是属魔鬼的。但是就是如果约翰写给当时教会的话，教会有些信徒的，他们就包括我们也是会有这样的罪的，那么我们就是属魔鬼的。
不是，因为到时候他们教会也知道他们正在面对这个问题嘛。有一群人说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没有道成肉身，然后约翰所以他们当时候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跟我们解读这封信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候他们就在那个的处境里面，对吗？我们今天不在那个处境里面，我们只能够去按经文的好好的去假设预设，然后每一个的假设都要受圣经的审核。而我有这个的假设，当时候这应该是这样的环境，明白吗？有这个的环境要怎么办？你要去回到经文里面审核到底是不是这样。那有一些的历史的考古啊，这些啊，有没有帮助？有可能可以帮助光照一些更清楚，但他不可以去解圣经啊。所以当时候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收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明白约翰讲的是什么吗？他们很明白的，他们很清楚的，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我刚才所构设给你们的这些的假设，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我都是取自于圣经。当时候教会到底面对什么问题，明白吗？啊，你们要推翻我的假设可以的，但是你们在推翻我的假设的时候，你们也要拿出你们的圣经依据。如果你不明白当时候的环境是如何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这封书信。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写书信给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有那个环境那个东西的。就像一个新加坡人写一封信给新加坡人，那你再把这封信带到非洲人去看，他未必会明白所有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做法、情节、情怀，面对的问题是他们不明白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样怎么办呢？我们要有假设，在有假设的时候要用圣经来审核到底是不是当时候教会面对这些问题。然后你有了这个的结论之后，对不对？你再看有没有违背系统神学的教导。所以我刚才给的这些的解释有没有违背系统神学呢？没有，明白吗？系统神学是整本圣经的教导，但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不会采用一些系统神学用的一些的经文它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呢？我不是否定那个的真理，而是我是觉得它是对的真理，但是用错经文。你们明白我讲吗？
明白。
好，你可以继续问啊，继续。
好像还是没有就是回答我的问题。
对啊，你再继续，我尝试啊，对对，来。
非常笼统的一片都是罪，违背圣经就是罪，它 就只是非常具体的罪是什么罪，就是非常具体的那一个点的罪。
对，
他说这个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并没有说这律法啊非常广阔的那种律法，就是说那个撒谎等等，并没有说。
对，这是我的假设，明白吗？我为什么有这个假设呢？因为圣经指出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犯罪，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会，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那样解释，所以然后我在释经的过程里面看到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的环境和处境，迫使了我有一个新的假设，就是他讲的这个的罪和违背这个的律法的事，其实是指些这些事情。那你刚才指的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个是没有错的。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是没有，是没有错的。但是他有讲说，凡在耶稣里的就不犯罪的时候哦，他不是讲我们平常犯的那个的那些的罪，而是他有一些的罪是他要解决，要针对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犯这样的罪，因为我们是在主里的，所以不可以犯这个罪。犯这个罪是没有永生的，他是属魔鬼，他是死的。啊，对。
那我们还是会犯，比如说恨人啊，不怜悯。
对。
还是会犯这样的罪。
对。对。
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来说，就没有永生，就是魔鬼，就不
对了。所以你看到、啊、你整段经文里面，它其实是要针对这些假教师诱惑他们离开的人。这些假教师和敌基督，就是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他们传了另外一个耶稣，假的福音，明白吗？这就是约翰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的人就是被他们带跑了，他们离开了使徒们的，你看，所以凡离开他们的，离开我们的就不属于我们的，他们离开他们了，你有啊？分裂教会，教会被他们这些假教师、敌基督分裂了，他们开始恨恶弟兄，明白吗？所以这是我的假设，好吗？你可以不同意的，但是你要，你可以有你的方式。但是我后来我越来觉得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这些经文如果我们乱使用的话，会造成很多问题。所以一定还是要有神学的，一定要有系统神学，也要有释经，两个都要互相检验。好，明白吗？够清楚吗？可以吗？还是不清楚？
没有，我不是在反对你老师、
啊、我知道，我知道，
是我是说有这样解释的一些问题。
对，
因为当如果我们在教会这样教导的时候，第一就是说信徒我也恨过人，然后我也是没有爱心，那我就属魔鬼，可能有
啊。所以你就要提醒他们呢，说不要不要。那我相信我们不是这一些的人，因为这一些的人其实他们是受假教师影响的，他们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离开教会，他们恨恶主里的弟兄姐妹。对，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就是说他一直否认。
不一样，因为彼得是一时软弱否认主，啊，这些是不一样，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假教师啊。
所以在原文里面，它就有一个持续性。
是。
就像我们解释的时候，用释经的角度，就是说，那个里面是说指的一直，就是说持续性在这个罪里面，我们说
它
是
什么
魔鬼的。
持续性。啊，你说不认主是持续性啊，是是。
ESV 的这个版本，它用的是 keep on 嘛，就是继续咯。
嗯，在第几节？
第六节。
第几章？
3章6节。
嗯，可以，很好，可以，对，可以。如果有圣经的翻译本啊，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就是有原文是可以这样翻译的，你们可以安心哦。啊，真的，所以啊、你们不要担心啊、就是说原文，因为有原文的那些的工具，那时候我已经跟你们介绍你们了，你们可以去翻。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甚至怀疑 ESV 的翻译的话，你可以翻译其他的英文译本。如果其他英文译本不是这样翻译的，只有 ESV 这样翻译的话，你可以去查圣经的原文。啊，明白吗？是。
恨到要杀死他，弄死他。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组人，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问题是同一组人。那刚才我们为什么我讲说是我认为应该是同一组人呢？因为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他说是指引那些指着那些诱惑你们的人说的，所以这些诱惑他们的人他们正在行这些事情，那造成他们也会可能基督徒不认耶稣，然后要离开使徒门，然后分裂教会这些问题啊，恨恶弟兄，可以吗？那以后你们有其他的亮光你们可以跟我分享好吗？因为这封约翰一书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解的，你们明白我讲吗？是 OK。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我们先快快的看呢、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哦，他有我把它列出来哦，你看啊，他有很强烈的对比啊，有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哦。属神的人，然后四章四节、五章十九节，然后他是与神相交的，一章六节，他是属光的，然后二章九节，他受恩膏，二章二十七节，他是神的儿女，三章一节、三章二节，他有见证。五章十一节他有生命，五章十二节他遵守神的道诫命属真理的，三章十九节有圣灵啊，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强调圣灵哦，你看二章二十七节、三章二十四节、四章六节、四章十三节啊，然后属神的人是从神生的，五章一节，这个就跟约翰福音的神学是一样的。那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另外一组人是不属神的，不属神的人四章六节，他属魔鬼三章八节，属世界二章十六节、四章五节，然后他爱世界二章十五节，他是属黑暗的一章六节、二章十一节，他是敌基督的二章二十二节、四章三节，是假先知四章一节，没有生命的五章十二节，是说谎的一章六节、二章四节、二章二十二节，他是自欺的一章八节，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是敌基督的灵四章三节。所以我已经列出来了，你会看到哦，有属神的和不属神，他很强烈的对比，在这封书信里面有两种不同的人，可以吗？这是这封书信的一个特色，属神的和不属神的。所以那个不得救的是什么？不属神的，不属神的就是行这些事的人，你们看到吗？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然后他们也是恨恶弟兄的。所以解答刚才你那个问题，那是不是有时候不，我们有人得罪我们，然后我们恨他们，我们就不得罪？我不认为这样，可以吗？是。是啊，他们若回转过来，但是往往这种人呢是不会转过来的，因为他已经明白真理之后，后来他就离开了。以后我们慢慢的你会经历到这样的人，很厉害的，回不来啊。是。平月社是 Joseph Prince 啊，我好，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会把它定成异端，我把它定成幼稚，好吗？如果他不是因信称义，我定他做异端；他不是三位一体，我定他做异端；他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承认耶稣基督有神性人性，我定他做异端。因为这些都是有圣经依据，有大公会议按照圣经的依据然后判定的。他不承认圣灵是上帝，我定他做异端。但是他只是在强调，就是哇，信耶稣就会丰盛，信耶稣就有恩典。他的倾向是这样。但是有人去反问他，他最近有人被他反问，因为有些人一个作者写书信，就是批判他，然后后来去问他。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承认基督徒有罪，他承认基督徒要过圣洁生活，他承认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明白吗？ 只是他在教会里面很少讲这个，明白吗？他很少讲。那他赚大钱，没办法，这是教会给的，他也没有骗，也没有骗，也没有抢。现在他也更厉害了，他现在他教会一分钱他也不拿，因为单卖他的书还有他的卡带啊，就够他了。我们有他又没有偷又没有抢哦，明白吗？啊，做什么？啊，幼稚了，幼稚，幼稚。但是我尊重那些牧者，如果他们把他们定成异端，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了，但我不会定他们做异端。你要我定一个人做异端的话，你必须有圣经的依据，因为我没有权柄定人做异端。定人做异端的权柄必须要来自神，而来自神上，他就是必须要来自于圣经，明白吗？那里面有保罗的啊，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就是问题？他们有些人不信耶稣基督，就是不信啊基督徒会复活，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
保罗没定他们做异端？
没有。
没有。有骂他们吗？
有，
骂得很严厉。但是有一些的事情，你看保罗会不会定他们做异端？会。你说信耶稣还不够得救，他定你做异端，做假弟兄，有没有？因为有些东西你要知道，它有一些线的，你要懂怎么画那个线，你必须还是要回到圣经中来画，可以吗？啊，请你们不要把我的意见告诉其他的牧者，因为其他牧者不一定跟我同样的意见，你们不要害了我好吗？啊，你们要有这样的成熟度，因为以后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意见，我都尊重你们。但是我的劝诫是说，你们在产生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你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啊，然后也要接受其他的人所提出来的挑战、反对，在审核他们从圣经中的那个观点是不是跟你就是不对的。要接受，要我们永远都要有一种的谦卑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是会讲错的，会可能的，啊，讲错就承认哦。但是我知道在中国教会要承认自己讲错是很难的，因为你讲错了，你的权威就不在了。但结果我们是要建立人跟随耶稣，跟随听顺服圣经，还是建立在他们听我们身上，啊，你们自己选。但我知道中国教育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呢？人一不顺服你，你不把你看着那种有权柄的人的时候啊，哇，那些人乱七八糟的就来到你头上大便、小便，然后拉屎啊，然后结果教会也会乱。我知道有种种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因为华人啊，华人难搞。哦，是，对。当然呢，对，但要温和好吗？然后你们还是神学生，你们在神学院里面不要去顶撞老师，你们可以顶撞我，但是不要顶撞其他老师，这是你们智慧的生存之道。你们毕了业之后，你们回到你们教会的时候，你们可以不赞同你们的牧师，但是你不要公开的批评你的牧师。你要私底下批评他的话，你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分量，他尊不尊敬你。他不尊敬你的话，你最好也不要开声，因为你一开声的话，你肯定死，这也是生存之道，对不对？要不尊敬你，你去讲他，你要找死啊！你送你来读神学，你就毕业了回去，你就哇翅膀硬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以前我这些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经常犯这些事情，我40多岁了，现在我懂了，我得罪很多人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明白吗？我不要你们走我同样的老路啊，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好吗？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时间可以倒转，但是不可能倒转，我会更加谦卑。问题是我永远都不谦卑，这就是我的问题。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很谦卑的话， 我觉得那个也很可能很有问题。真的真的，好吗？所以那约翰二书和三书他其实他的，你看他的，我略略带过就可以了，你们再给我五分钟十分钟就讲完了。那约翰二书和三书有一些的教父们后来他们不赞成，是可能是使徒约翰讲的，因为他们认为有可能另外一个的约翰，这个约翰是长老来的，不是使徒约翰，在同一个时期里面，所以他们有一些人是认为是另外一个长老讲的，但是我还是认为是使徒约翰写的。那有许多的大部分的教父们也是认同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他在他的神学 的观念里面，然后你已经看了，我已经把那些经文列出来了，平行的，它是同样的一个的神学，没有吗？11页、12页没有吗？
没有。
哦，没有啊。哦，糟糕了，我弄肮脏了。那你们是到第几页？
第十页。
第十啊，好。叫我给你们这个，但你们饶恕我，因为我已经在上面涂鸦了，啊，没关系啊，好，就这样简单了。你基本上二章和三章，二书和三书跟一书，它有它的问题，似乎是一样的，它是重复的，啊，二书三书是很短的了，啊，一口气，你上个厕所，你看一下就完了，啊，好，上厕所也可以读经啊，很属灵啊。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很感恩啊，如果你们上厕所都读经的话，但是有一些老传道人你不可以告诉他，这样他会杀了你啊。啊啊呀，我就说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啊。我们祷告。主，谢谢，这是最后一个，谢谢你一直以来保守我们的学习，谢谢你一直在整个我预备的过程当中你也一直教导我。主啊，我谢谢你，我感恩，因为我也感恩，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教导你的众仆人们。希望我们在你的道上能够更加的长进，希望我们能够更爱主你自己。我们也谨记使徒的告诉我们的，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新命令，乃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主，你就叫我们众仆人们能够相爱，因为很长的时候教会里面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求你施恩典保守接下来如何我们就听你的旨意。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
谢谢。